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，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。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，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。
以西结书第13课所要研读的经段是以西结书第12章。有一句话说，人生如戏，戏如人生。但日前我看到一则广告，他说道，人生不可如演戏，人生不可如演戏，因为演戏可以演不合 NG no good NG 重来，可是人生却不能重来。从小到大呢，德仁也很喜欢演戏，特别我在教会当中长大，父亲是牧师，每到圣诞节呢，我们每一年都要演戏，除了玛利亚之外，我每一个角色我都演过了，不管是东方的博士们，不管是约瑟，不管是羊牧羊人等等诸如此类的。演戏的诀窍在哪里呢？我个人以为演戏就是要夸张一点，夸张一点就可以吸引人的注意力，夸张一点才可以得到戏剧的效果。同样的，在以西结书第12章里面，神要以西结再度演出夸张的戏码，而在以西结书第12章当中，你也将再度的看到那顺命顺服主命的先知典范。首先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第12章第一节，第一节说，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。第二节，人子啊，你住在悖逆的家中，他们有眼睛看不见，有耳朵听不见，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。所以人子啊，你要预备掳去使用的物件，在白日当他们眼前从你所住的地方移到别处去，他们虽是悖逆之家，或者可以揣摩思想。好，我们先读到第三节。在这儿呢，神要以西结所演出的戏码是要去演一个角色，这个角色是第三节所说的预备掳去，预备被掳去。一个被掳的人，他即将要在短促的时间里面离开他的家乡，他需要带一些基本的物件。什么样的物件呢？第三世纪的拉比说，被掳的人他们会带三样东西。第一样东西是皮带，装水装食物用的。第二样东西是草席，睡觉用的。第三样东西呢，就是吃饭的碗，那些容器用来吃饭用的。这基本的三样东西，神要以西结演出一个即将被掳的人，他在预备，他急促的在预备这三样东西。神为什么要以西结演出这个戏码呢？经文很清楚的说，他们虽是悖逆之家，第三节，或者可以揣摩思想，他们虽是悖逆之家，或者可以揣摩思想。揣摩思想，这个希伯来文也可以翻译成看见，所以或者可以揣摩思想，它的意思也是 or to see， 或者可以看见。12章第2节说，你住在悖逆的家中，他们有眼睛看不见，有耳朵听不见，但神说他们虽是悖逆之家 or to see，或者因为你的演出，你所演出的戏码的夸张的表达可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， 或者他们可以看见神的心意，并且赶紧归回悔改。我们看到神面对这悖逆的人，悖逆的百姓，神他 never give up， 他从不放弃。我想在人类历史上有很多成功的故事都和不放弃有关系。爱迪生他一生发明1093种的专利，特别在发明电灯以前，在这过程当中呢，他试了有1600多次，他也试过1600多种的耐热的材料，其中包含了有600多种的植物的纤维。而到了1600多次之后的最后一次才成功。乐观，不放弃。我们发现神对于悖逆的人有一种无可救药的乐观，不愿意放弃任何的机会。但很多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，面对一些硬着景象心很刚硬的人，我们传一次两次被他们的拒绝，我们就放弃了。但求神怜悯我们，把他那所谓极度的乐观赏赐给我们。 John Newton 约翰牛顿，他创作奇异恩典 Amazing Grace 这首歌。他过去是一名在最终沉沦的一名水手，但他母亲是多年为他祷告，不放弃。奥古斯丁也是如此，奥古斯丁也是在十多年的放荡不羁、酒醉成瘾里面，母亲不放弃，数十年如一日的为他祷告，后来看到了上帝的救恩就临到他们所疼爱的孩子身上。或者可以揣摩思想 or to see， 不放弃，极度的乐观。唐崇荣牧师也是如此。唐牧师的母亲是一个专门赶传道人的一个妇女，唐牧师的妈妈每一回牧师来敲门就把牧师赶出去，不想听福音。有一次唐牧师母亲的其中一名孩子发高烧，怎么办呢？这个时候牧师又来敲门，牧师不放弃，牧师敲门，而在极度无助的里面，这位妇人就让这位牧师入内来祷告。结果神很恩待，唐崇荣牧师母亲的其中一个儿子病就好了，后来就带领唐家全家归主。而后唐崇荣牧师出来服侍，他传福音也面对到很多的反对。有一个人对唐牧师说呢，你再向我传100次我也不信。唐牧师却告诉他说，那我就向你传101次。 Or to see， 或者可以揣摩思想，极度的乐观。我们看到极度的乐观是传福音观的神的榜样，也应该是所有基督徒传福音的基本的态度。此外呢，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到，在第二节当中说他们有眼睛看不见，有耳朵听不见，在别处经文也有相关的教导。我们翻到马可福音第四章10到12节，马可福音第四章10到12节，马可福音第四章第十节说，无人的时候，跟随耶稣的人和12个门徒问他这比喻的意思。在第十节以前，上文提到撒种的比喻，而讲完之后呢，有一些人跟着耶稣，还有12个门徒，他们就要问耶稣这比喻的意思。第11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上帝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，若是对外人讲，凡事就用比喻。12节，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，听是听见却不明白，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。 有很多人读经的时候读不懂，说哎呀好奇怪啊，耶稣怎么害怕人听懂之后就得救，看懂明白之后就得到这救恩呢？耶稣好小气啊。其实不是的，当我们面对经文有所疑惑，我们首先要先停下来。如果经文有疑惑，神不会错，那一定是我们错了。我们解读圣经的时候解读错了，或是误解了上帝的话语。上帝怎么可能小心眼的不愿人得救呢？神怎么可能心胸狭窄到一种地步，怕我们回转过来就得着他十架的赦免之恩呢？那么什么叫做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呢？恐怕这个希腊文叫做 mepote。 mepote 这个字呢，在新约圣经里面出现过25次，它有被翻译成恐怕，也有被翻译成免得，或者还有难道。这么多的翻译，我们该如何来选用适合在马可福音4章12节里面的呢？我以为或者是很好的翻译，或者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，也就是说，或者所表达的是耶稣的一个期待。当众人对神的话都没有兴趣的时候，耶稣说比喻的目的是希望引发他们的好奇，引起听众的兴趣，希望他们听到比喻之后被吸引了，很有兴趣，就想要听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，就进一步来询问。而他们因着对神的话语有了兴趣，或者他们听进去了，然后接受了，就悔改了，就得到赦免了。我想这才是马可福音第4章第12节的意思。而第12节一开始说，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，听是听见却不明白。这并不是在表达目的，而是在表达一个事实。这一群人，他们看见上帝的话，看见耶稣说比喻，看见了但却不晓得，听见了却不明白。他们对神的话没有兴趣，也没有兴趣再追问。可是呢，面对有一些人，一些跟随耶稣的人，他们有兴趣，有反应，不是属灵的植物人。神期盼借此或者 mepote 他们回转过来，就可以得到上帝的赦免。这样的一种经段的诠释，也与以西结书第12章1到3节或者可以揣摩思想相互呼应。因此有一句话说，演戏的是疯子，看戏的是傻子。如果以西结你觉得他的戏码很疯狂，他是疯子吗？我打问号，恐怕不是。他是顺服主命的先知。但看戏的是傻子吗？我打惊叹号，我们可能是傻子。当我们对神的话没有反应，成为属灵的植物人，我们不再对神的话有兴趣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傻子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不只反省自己，也把那或者可以揣摩思想的那种极度乐观的传福音的那神的榜样，也能够效法，并且在我们传福音的行动当中展现出来。过去呢，我玩过一个游戏，这个游戏很特别，它是一张测验卷，有很多的题目在上头。可是呢，你拿到测验卷的时候呢，测验卷的最上头会说明，请先看完所有题目再行作答。一般中国学生，我们都会把这句话当作是视若无睹，我们就赶快一题一题的作答嘛，因为时间宝贵嘛，要争取时间啊。可是呢，做到最后一题，最后一题就是，谢谢你看完以上的题目，您只需要在考卷的右上角写下你的大名。哇，很多人很突兀啊，
我花了这么多的时间，我如果早知道，我如果想当初，我认真的执行了在考卷上最开始所提示的那个要求，我就不会走这么多冤枉路了。所以那种考试呢，很少人得到满分。有时我在想，我们和这考试很像，我们不喜欢顺服，可是呢，以西结却是一个顺命的先知。第七节，以西结说，我就照着所吩咐的去行，这是以西结的反应。上文四到六节，还有下文的第十八节，是神要以西结所演出的戏码，所演出的剧本内容。四到六节，第四节说，你要在白日当他们眼前带出你的物件去。这物件呢，就是我们上文所说的，有可能是第三世纪拉比所说的三样东西，皮带、草席，还有饭碗。你要在白日当他们眼前，他们就是以色列百姓，带出你的物件去，好像预备掳去使用的物件。到了晚上，你要在他们眼前亲自出去，像被掳的人出去一样，偷偷摸摸的。第五节，你要在他们眼前挖通了墙，这个墙希伯来文 kir 是房子的泥砖，把泥砖挖通了，从其中将物件带出去。到天黑时，你要当他们眼前搭在肩头上带出去，并要蒙住脸看不见地，因为我立你做以色列家的预兆。我想当以西结告诉百姓说他要演这样的戏，他白天的动作、晚上的动作、天黑的动作，大家都在那儿指指点点的。可是以西结没有说，主啊，我的面子往哪摆呢？没有的。第七节，我就照着所吩咐的去行。第十八节也是神要以西结演出的戏嘛。十八节说，人子啊，你吃饭必胆战，喝水必惶惶忧虑。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吃饭的时候发抖过，我有试过，你一边发抖一边吃，那其实撑不久的，很难消化，而且胃很紧张。同样的，神要他演出的戏嘛，不管是被掳的那个很狼狈的行装，或是战惊的吃喝，因为被掳的时候呢，吃饭在过程当中是很紧张、很战惊的。这些以西结的反应都是只有顺服。原名董事长他要找接班人，而后来筛选下来之后，有两位接班的可能人选。第一位是印第安人，第二位是华裔的美国人。而董事长在最后一个测验当中，考这两个人骑马，骑马，给他们两个人一人一匹马，目标是远方的山头。这印第安人暗自窃喜，因为骑马呢是他最拿手的，他心中暗想，我赢定了。可是在宣布比赛规则的时候呢，董事长说，我的比赛规则很简单，就是比慢，看谁比较慢到达那个山头，谁就赢了，开始比赛。诶，这个时候印第安人处在那里不敢上马，因为骑快他有把握，骑慢呢没有把握，尽量拖。而这华裔美国人呢也不上马。可是后来这华裔美国人灵光一闪，他就跳上了对方的马，快马加鞭的抵达终点。后来谁赢了呢？这华裔美国人，因为他自己的马还在原地，但印第安人的马呢已经被他骑到了目的地。这华裔美国人是以创意赢得了比赛。我觉得很多时候的确我不是在否定创意，但很多时候基督徒以自己的心意来决断很多的事情，而不是以顺服神的旨意作为心中最高的一个准则。以西结，你查遍以西结书，他总是那个顺服的先知， 神怎么说，他都是说，我就照着所吩咐的去行，我就照着所吩咐的去说。
这个时代需要有这样的神的仆人。再来第七节之后呢，以西结就照着执行，白日带出我的物件，好像预备掳去使用的物件，到了晚上，我用手挖通了墙，天黑的时候就当他们眼前搭在肩头上带出去。第八节，次日早晨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。第九节，人子啊，以色列家就是那悖逆之家，岂不是问你说你做什么呢？当你我愿意顺服神旨意，按着圣经来生活的时候，我们周遭的人总会问你说你在做什么，你怎么和世界不一样呢？当大家都憎恨的时候，你为什么饶恕？当大家都斗争的时候，你为什么和平？当人人都忧郁的时候，你为什么喜乐？弟兄姐妹，基督徒生命当中应该按照神旨意去行的时候，会展现出一种不是叫做致命的吸引力，而是一种致生，生命的生，致生的吸引力。人会问说，你在做什么？在使徒行传第26章24节，保罗这样分诉，菲斯都大声地说，保罗你癫狂了吧，你的学问太大，反叫你癫狂了。很多时候我们好像教会与社会同化了，基督徒不再是以基督为他效法的老师，而是把基督秉持在生活之外，以世界为师。世人不再好奇问你说 Why?你为什么这样做？求主怜悯我们。当基督徒越来越多人在你周围问说，你为什么这样做啊？那么，你那个时候就晓得你是真正的基督徒了。以西结书第十二章第十节说，你要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这是关乎耶路撒冷的君王和他周围以色列全家的预表。十一节，你要说，我做你们的预兆，我怎样行，他们所遭遇的也必怎样，他们必被掳去，他们中间的君王也必在天黑的时候将物件搭在肩头上带出去，他们要挖通了墙从其中带出去，他必蒙住脸，眼看不见地，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身上，他必在我的网罗中缠住，我必带他到加勒底人之地的巴比伦，他虽死在那里，却看不见那地。在这里第十二节说，他们中间的君王，以及十三节的解释，似乎也在具体的解释第六节为什么以西结要演出蒙住脸的那个戏码。因为后来当代的君王西底家，他就被巴比伦的军队捕获，然后带到外邦去，他的眼睛被挖掉，成为盲人。你可以参考列王记下第25章第7节，耶利米书第39章第7节，耶利米书第52章第11节，君王都被掳去了。告诉以色列百姓什么呢？你要靠所当靠，靠所当靠。哥林多后书第12章第9节，保罗说，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。靠所当靠。有一位音乐大师伯达华斯，当他在演奏钢琴演奏会还没开始前，有一个妇人带了一名男孩要来参加伯达华斯的钢琴演奏会。在暗幕的时候还没有序幕，这孩子呢就偷偷跑到钢琴上面，没有人发觉。当幕拉开，灯光打到舞台的钢琴上，伯达华斯出场，母亲吓一跳，他孩子坐在钢琴上面。这个时候众人都在看伯达华斯会如何反应。伯达华斯没有请警卫把孩子拉出去。那孩子呢在当时 还在弹着一闪一闪亮晶晶的曲子，弹得很声色粗糙。波达华斯就坐在男孩旁，用左手帮他配着和弦，右手搭着孩子的肩膀，用嘴巴也唱出了小星星的和声。
哇，那一搭一唱之间，第一首曲子是如此的完美，赢得了台下热情的掌声。
靠所单靠，也许我们也很软弱，也很粗糙，我们也很不识相的在弹着小星星，但你要知道，神比那波达华斯还要棒。我们所依靠的不是依靠君王，不是依靠人，而是要靠所单靠，靠那宇宙万物的真神，独一的上帝。十四节，周围一切帮助他的和他所有的军队，我必分散四方，也要拔刀追赶他们。我将他们四散在列国，分散在列邦的时候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我却要留下他们几个人，得免刀剑、饥荒、瘟疫，使他们在所到的各国中述说他们一切可憎的事，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神的管教有其目的，他要人认识他。再来十九节到二十节也是在解释为什么要吃饭胆战，喝水惶惶忧虑。二十一节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在你们以色列地怎么有这俗语说日子迟延，一切异象都落了空呢？你要告诉他们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使这俗语止息，以色列中不再用这俗语。你却要对他们说，日子临近，一切的异象必都应验。俗语就是格言的意思。在社会上，我们所接触的生活当中有很多格言，我们需要去分辨。俗语不可都信，但是神的话却要句句相信。有很多什么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啊，什么人善被人欺啊，好马不吃回头草啊，等等不合真理的话，我们都不可尽信，要以神的话来分辨俗语的可靠性。二十三节之后一直提到神所说的话必定成就，不单言会应验。在这里最后我要分享的是，应验是我们对神的话所应抱持的态度之一，不要怀疑。有人说，主说要再来，怎么还没来呢？等那么久都还没有来。其实神是有其目的的，诚如彼得后书第三章所说的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得救。